神的带领，让我们这个礼拜有机会一起来思考婚姻这件事情。婚姻是神所赏赐的，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陪伴我们最长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看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3章第4节。希伯来书的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了13章的地方他谈到更美的救赎当中最后一章，他特别谈到婚姻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神更美的救赎里面婚姻是不可抹灭的我们要在婚姻当中来享受神的救赎，在婚姻的过程里面来体会神的救赎有婚姻的生活就能够体会到神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主题更美的救赎的结尾，他就把婚姻这件事情跟我们提出来。那提出这个婚姻的内容当中他就谈到人人都当尊重。为什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要从神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万物谈起。你看创世纪的第1章31节那边就谈到神所创造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神所造的没有一件不好的。所以从第1天到第6天他所创造的，他这样讲，他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一件不好的。但是到了第2章的18节，这边就谈到神看一人独居不好，所有神所造的都看为甚好，但是神看来看去只有一件不好，这一件不好就是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造配偶帮助亚当这件事情，才能够成为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世人的过程当中，看作全部都是甚好。也就是说，一人独居不好，两人才能够被神界定为甚好。也就是说，人要进入到两人的世界当中，在神来看才是甚好的但是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破坏了神创造亚当夏娃的这个美好婚姻的状态所以婚姻的关系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不是像创世纪第2章18节所说的甚好，因为已经被破坏掉了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原本神所创造甚好的婚姻状态，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在更美的救赎当中他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有机会、有盼望的恢复到神创造亚当夏娃让他们成为夫妻看为甚好的一种婚姻生活。而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尊重婚姻。一个人不尊重婚姻，那他再怎么样做、再怎么样追求、再怎么样付出，他的婚姻状态绝对不会好的，因为他违反了神在救赎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所说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所以今天呢，就用这个主题来谈这个礼拜的婚姻周的一些真理的层面让我们在婚姻的追求上能够用尊重这一件事情来谈婚姻。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像希伯来书13章第4节的一个尊重婚姻的态度，那我们在经营婚姻上必定能够享受在婚姻里面的快活，因为我们可以跟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一种婚姻状态。 如果我们对婚姻不尊重，那我们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这一种婚姻状态里面来生活，那这种婚姻状态对我们来讲，它不是一种幸福，它反而是一种残忍啊！因为一个人生活跟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不同心合意的话，那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啊，在婚姻的状态里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尊重婚姻啊。那在这一次的分享当中啊，因为有五次的聚会啊，所以我用了五个小主题哈，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啊。第一个就是以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婚姻啊。第二个是以尊重的态度来关怀。第三个，以尊重的态度来经营。第四个，婚后的经营。最后呢啊，来谈一下亲子关系啊。我们今天晚上先来谈以尊重的态度面对婚姻。在婚姻的互动上，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婚姻当中如果没有爱，这个尊重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先认识爱的由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还有十六节那边都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是爱。简单来讲，爱是从神来。那我们人被造，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就可以知道，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是爱啊，所以人被造就有神的爱在这当中啊。那当时候还没有犯罪，神的爱在你里面，所以你看亚当夏娃是幸福美满的，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们从来没有意见不一样啊，他们是互相关怀、互相扶持、互相来过着他们的婚姻生活。所以爱是从神来了。那我们今天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一种婚姻的基础就已经被破坏掉了。这个破坏掉的原因是因为罪的因素。所以罪会让爱从内心当中化作乌有。一个人有罪，他的爱就有问题了，颜色就变了，就有私心了。一个人没有罪，他才能够在这爱当中寻求从神而来的爱。那从神而来的爱呢，这个爱才能够彼此包容，才能够在爱当中来建立美满的婚姻生活。所以我们要先认识爱的由来，爱是从神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要以神为主，以神为主，以神的道为主，那这个婚姻才能够有真正的爱在里头，而不是像世人所说的情爱世人所说的那一种辅导性的爱，或者是自以为的爱，这些都不存在着婚姻幸福美满的一个基要。我们要让我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我们要认识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尊重神，如果能够从神那边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那用这一种爱彼此在婚姻当中来互动，那这个爱就能够成为婚姻美满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婚姻的建构上要以神为主。神成为我们婚姻最主要的一个爱的由来。那才能够让婚姻美满幸福。那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真爱。那真爱的本质是什么呢这里有谈到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喜欢与爱。喜欢，什么是喜欢喜欢是自然的反应啦，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比如说这个人外貌看起来很好看，我很欣赏他。比如说这个人很有才华，很有这个幽默感。比如说这个人品性很好，这个人身材很棒，这个人看起来很有气质，很有内涵。那这一种你看到他，你就有一种自然的反应，你会欣赏他。这一种不是真正的爱，这是因为你看到他，你觉得他不错，在刚刚所讲的像外貌啦、才华啦、品性啦、身材啦、内涵啦，这是一个纯粹的喜欢，纯粹的喜欢。那这一种每个人看到每个人都喜欢啦，你看到 A 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喜欢他，你看到 B 是这样你也喜欢他，难道你两个都爱他吗？不是啊，那是一种喜欢的过程。喜欢的过程不代表你是 啊，真正的爱他啊，只是你在与他交往、看他的时候，哎，这个人不错啊，不错在哪里？可能是他的外貌，可能是他的才华，可能是他的品性，可能是他的身材，可能是他的内涵啊啊，这个可能让你吸引了 啊所以你喜欢。那第二个是接纳与爱哦，什么是接纳呢？接纳就是能够接受他的优点啊，也能够体谅他的缺点啊。那这个跟喜欢不一样哦啊，万一他变了哦，他可能以前的才华你认为是才华，现在他你觉得不是才华了，你可能会变了啊。他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你发现他原来也有缺点啊哦，那跟你喜欢的过程当中不一样啊，哎，所以你可能就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喜欢他，那就不是爱哦。爱呢，还要尽到接纳。你看到他的优点，哦，那你也发现到他的缺点，但是在爱的过程当中，你愿意接纳，优点你接纳他，接受他，哦，缺点呢，你也体谅他，那个就是接纳。哦，第三个呢，委身啊。什么叫委身呢？就是主权的转移，哦，过去所有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都以自我为中心，但现在在爱中乐意将主权交给对方。以前是自我的，现在为了他，我愿意放弃我的主权，我交给他啊，这叫做委身呐，啊，一个真正爱的人，他愿意委身的，我愿意牺牲我啊，来成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共同的生活。所以过去我有我的主张，但是我现在呢，因为我爱你了，哦，我愿意委身于你，所以我把主权交在你手上，啊，对方也把主权交在我手上，那就是说委身。第四个是责任，爱是一种责任，哦，所以要做好分内该做的事，做好分内该做的事。什么是分内该做的事？比如说男的呢，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二章23节，神造夏娃之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醒过来之后，他说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什么意思？就从我身上出来的，哦，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就是要把他看成是你自己啦，你要爱他好像爱自己，你要愿意为他来牺牲自己，这是男的责任啦。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个责任，那你是没有资格进到婚姻里面来的，因为你没有把它当成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还是把它当成是外面的人，另外一个人，哦，那这个不是责任了，你没有尽到你爱他的责任，你要把他视为己出，哦，然后呢爱他好像爱自己，哦，因为这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从你身上出来的，这是男人的责任。所以当一个男人要娶另外一个女人为妻的时候，你要有这种觉悟，哦哦，他是我从我身上出来的，所以我要爱他像爱自己一样，我要给他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人。那这就是你在爱当中男人的责任啊，哦，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要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这个男人他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当男人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女人嫁给这个男人他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已经负到了他该负的责任，哦，那女的呢，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我们刚刚有说到说神看一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女人在婚姻的责任就是帮助男人，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也不是哪一个啊，这个大师讲的，这个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要以神为本嘛，所以神在造夏娃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要为他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女人在婚姻的责任是什么？她是帮助者的责任。也就是说当我决定要嫁给这一个男人的时候，我要觉悟，我要成为这个男人因为娶了我而得到最大的帮助。我有没有在婚姻当中尽我的责任来帮助我的这个丈夫？这个就是爱里面的责任，婚姻当中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不能够推诿，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他的责任来要求他，哦，男的不能够要求女的说，哎，你的责任是要帮助我啊，但是你都没有帮助我。这个爱不是在要求对方的，爱是要求自己。我是男的，我要求我自己，我有没有尽到我该尽在婚姻爱里面的责任？我有没有让我的太太 成为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样的道理，女人也不能够用这个话，这个道理来要求男的，说哎，你不是要像 把我当成是骨中骨，肉中肉吗？但是我没有，我发觉不到啊。要要求自己，所以爱里面不是要求对方的，在神的道理里面也不是在要求对方，你不能够用圣经的道理要求对方，那这样的话啊，这个婚姻里面又有破口了。因为爱是要求自己，爱是要求自己在婚姻当中的责任是什么，那我尽了没有，而不是用这个道理来要求对方。如果要求对方的话，那就不是爱了，那不是爱。所以责任与爱，这个责任非常重要。我是一个男人，我有没有把我的太太尽到我该尽的责任，把她当成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爱他。当一个女人也是一样啊，我有没有因为这个婚姻当中让我的丈夫得到最大的帮助？如果有，那么我们都尽到爱里面婚姻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呢，就能够维系着在婚姻里面的幸福美满。如果大家把这个责任推脱给别人，那这个婚姻绝对是可怕的，因为自己不愿意负责，还要要求别人负责。哪有这种爱呢？哪有这种婚姻状态呢？这是第四个真爱里面的过程。第五个，盟约的爱。什么是盟约的爱呢？婚姻是一种盟约，它不是儿戏啦。什么叫盟约？过去的盟约是要见血的，见血啦。什么叫见血？就是要有血来做约啦，就不能更改的。我跟你立了这个约，不管到了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不会更改。过去的人是这样啦，现在人不一定是这样子啦，不一定是这样子齁。所以过去人是很讲信用的，信用比他生命更重要。所以盟约一定再怎么样，就是我牺牲生命了，我都不敢违背我的这个约定，因为这是立血为约的齁。盟约是这个样子齁。那真正的爱齁，到最后就是一种盟约齁，盟约。我们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14节15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15节，然而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都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对待幼年所娶的妻。这两节圣经就谈到神在婚姻当中做见证。那么这个见证什么见证？盟约的见证。也就是说，当弟兄跟姐妹，男的跟女的要结婚的时候，在爱里面的真爱是要走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见证底下成为夫妻。而这个见证呢，就是盟约。盟约是不能改的，不能毁约的，这跟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除了生命结束了，这个盟约才结束，生命没有结束，这个盟约是永远存在的，至少神在这当中做见证。所以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永坚持啦，永不止息啦，不能够说我今天爱明天就不爱，我今年爱明年就不爱，没有这一种爱啊。这种爱不是从神来的爱，这种爱常常是自私的，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的利益，站在自己的想法意念当中来爱对方，那这样常常会出现问题的啦。所以我们要把婚姻的这一种爱当成是盟约的爱，是不能够反悔的，是不能够说不承认的，因为这当中有神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做见证。人做见证有他死的时候，他死了就这个见证就不在了嘛。在神做见证，神是永生的神啊，神永远存在啊。你要把这一位神放在哪里啊？永远存在啊。所以神在我们两个人当中做见证，这个见证是永远有功效的，不能够因为你不要，你认为不合，你认为怎么样就可以改变的，因为这是盟约。所以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讲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结婚前两个人这么恩爱，为什么结婚后两个人不恩爱呢？可见这个爱有问题，这个爱不是出于神的，这个爱内心当中有自私的，那这个当然就没有办法维系婚姻的爱的生活嘛。 那这个不是真爱。所以我们用喜欢、接纳、委身、责任、盟约这个进程来了解我们现在的状态当中，我对这个爱的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是止于喜欢他吗？欣赏他吗？还是你接纳他了？还是更进一步，你已经愿意委身了？还是说我愿意为了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来尽我在真理里面的责任，所以我愿意跟他进到盟约的爱里面那这一种才叫做真爱，也叫做真爱的本质这一种爱呢，才能够维系着在婚姻生活当中的美满，因为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或者是生活的改变，或者是环境的压迫甚至于这个两者之间在观念上的不合而造成婚姻上的破口，不会，因为你已经知道什么叫真爱了。虽然有一些状况产生，但是不会影响婚姻的往前走这是人本身在这个罪恶的环境当中都会遇到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在这一种真爱里面，婚姻对我们来讲是美满的，是喜悦的，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是用这种爱来爱对方这是这个认识真爱，真爱的本质。那另外谈到的是真爱的层次跟进程那这个层次跟进程，第一个就是自然的吸引这很自然的，人造男造女嘛，所以男的看到女的会被吸引，很正常的女的看到男的会被吸引也是很正常的，倒是那一些男的看到男的被吸引，那个不大正常，女的看到女的被吸引，那个不大正常。所以你是男的，有女的走过来，你多看她两眼，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啦，因为本来就是自然吸引嘛，神是造男造女在男女之间本身就是会有自然吸引第二个呢情感的交流自然吸引以外呢，因为互动的关系就会在情感上彼此交流，男爱女，女恋男这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会渐渐在喜欢过程当中在吸引的过程里面渐渐有情感的交流那情感交流之后呢，有灵里的感动这灵里的感动就是在内心当中已经愿意做付出愿意来承担，愿意负起在婚姻上的责任，有灵里的感动，就好像这个亚当看到夏娃这才叫做一见钟情啦。以前亚当没有看过夏娃嘛，他醒过来第一个就看到夏娃所以真正一见钟情是亚当跟夏娃啦。那其他一见钟情都是可疑的啦因为这当中都已经在罪恶里面嘛所以一见钟情这个只有亚当夏娃在神的安排之下才有所谓的一见钟情。所以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灵里就受感动了，他才会讲出这一句这个经典的名言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不可以随便乱讲。如果你没有灵里的感动这句话是不可以随便乱讲，因为这是很肉麻的一句话了所以随便跟人家讲对爱、对婚姻没有责任感在我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进程的，有一个进程。而这个进程呢，是从自然吸引到情感交流之后，你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你愿意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这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才能够透过真实的一面把它叙述出来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最后就是生命深层的碰触当一个人真的进到这个爱情当中，真正的爱、真爱里面进到这个婚姻里面，应该要有生命深层的碰触。这个碰触是什么在雅歌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就讲，爱情如此之坚定，重水不能熄灭重水不能够熄灭爱情的火啦就是说外在环境怎么样的恶劣要把我跟你之间拆散啦都没有办法这时候这个叫生命深层的碰触已经跟它连结在一起了，好像两张纸，原本是两张但是呢你用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啦，你再怎么撕，用什么方法来撕都撕不开啦， 除非把它撕碎了，除非把它撕碎了，相同的道理。当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这一种生命深层的碰触的时候，就能够去体会爱情如此之坚定，重水不能熄灭。外在环境再怎么样的困境，受到再多的这个环境上的压迫，都不能够改变两者之间的婚姻关系。那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又讲，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夫妻是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不会分你跟我啦，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共同承受生命之恩。那这个才就进到所谓的真爱里面来。不然的话都是自私的啦。人在婚姻当中如果还是自私的，这个爱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来爱对方的时候，那永远没有办法进到所谓的生命生成的碰触，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什么叫做盟约的爱。没有办法体会这两者的层面，在爱情当中，在婚姻里面常常会触礁的，常常会因为两个人以为个性不合啦，以为观念不同啦，以为生活态度不一样啦，以为价值观不一样啊，结果呢就因为这个样子分开啦。这是我们现在的婚姻的观念是这样子嘛，因为在婚姻里面的爱是自私的爱，是自我的爱，而不是建立在圣经当中所谓真爱的，爱是由神来的，以人为本的爱，而不是以神为本的爱。以人为本的爱常常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因为立场改变而改变，那常常会变的爱怎么能够稳固婚姻呢？而神的爱呢，不会因为立场，不会因为任何环境来改变，而这一种稳定的爱，真爱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在这一种爱的基础上更加的稳定。所以盟约的爱是稳定的爱，那生命生成的爱是稳定的爱，而这个爱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神的道理来。这是我们要先尊重婚姻当中，面对婚姻里面我们要先认识的这个真爱。那第三个我们就要进到婚姻，要认识婚姻。第一个，婚姻是神设立的，神定婚姻制度，神定婚姻制度，这个婚姻制度是神定的，不是有人类以来然后人类自然发展的，不是，婚姻是神所制定的。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是神所制定的婚姻制度，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在神所造的人的里面独居是不好的，所以最好的呢是都能够进到婚姻生活里面。如果一个人好，那神为什么要造夏娃呢？那人独居不好啊，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婚姻的制度里面呢，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哦。我们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请看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为什么只造一个配偶？因为神要人得虔诚的后裔啦。所以在神所制定的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呢，是一夫一妻。夏娃是女的，亚当是男的，没有一夫一夫一妻一妻的婚姻生活啦。所以我们现在这社会形态当中，因为人权高涨所以为了要保障人权，所以男的跟男的结婚是他们的人权，我们不能够抹杀掉，女的跟女的结婚也是他们的人权，我们不能够忽略掉。在人权的一个高涨的时代里面同婚法，同婚被认同性被认定好像是理所当然，而且这是一个这个世界的趋势越来越多国家已经同意了这个同性婚姻同婚法嘛。 那但是在神设立的婚姻制度里面不是这样子的。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夏娃女的，然后把女的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这才叫做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那也不能够一夫多妻，也不能够一妻多夫啊。神有没有能力多造几个人？当然有啊。那为什么只造一人呢？因为他要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我们在婚姻制度里面一夫一妻啊，是为了得虔诚的后裔。而这是神在造男造女之后所制定的婚姻制度，没有一个人可以更改的，因为这是神立的。神是爱，神立这一种婚姻制度就是让我们在婚姻里面享受所谓从神来的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种婚姻制度里面来持守，这个婚姻不在神的爱里面，这一种婚姻啊不在神的规范当中，这个是不合神所制定的婚姻制度。所以我们要了解神设立婚姻，他定婚姻的制度，他也指示婚姻的道理。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24节25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边就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人要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就是婚姻的基本道理。离开父母不是说我要跟他离开啊，断绝关系啦，而是要独立啦。因为结婚之后就是成了一个成年人。所以在婚姻的道理里面，我们应该要独立，而不能够再依赖父母。包括经济上的依赖，危机处理上的依赖，各种不同的依赖，这个是结婚之后是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成人，所以要离开父母，要独立自主。第二个要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是性情上的联合，这个性情上联合就是一种过程嘛，我们要彼此之间要多联系，两人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了，个体是分开的，但是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把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常常会因为没有成为一体而有分开的危机啦。如果两人成为一体啊，就没有分开的危机，因为一个人怎么分开啊？除非你拿一把刀从头往下劈开成为两个，这两个如果这个人如果被劈开的话，他有生命吗？没有生命，所以除了死才能够让盟约结束啦，除了死啦，所以这个是神在设立婚姻之后所指示的婚姻道理，非常的清楚。那第二个，婚姻呢是神所撮合的，神是婚姻的介绍人，神也是婚姻的主持人，神更是婚姻的见证人，尤其是见证人。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当中举办婚礼的时候，证婚人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来为这两个人证婚，不是这个人帮你证婚啊，不是长老帮你证婚，不是长子传道帮你证婚，他是奉主耶稣圣名，在主耶稣的面前由主耶稣基督为你们两个人做见证，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14节里面所说的嘛，所以婚姻当中要有神做见证，没有神做见证，这个婚姻就没有所谓的盟约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青年两个人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在法律上就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不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有婚姻的一个婚礼的一个过程，有证婚的一个程序，有证婚的程序，那这个才是有神的见证，这是一个盟约。所以神撮合婚姻，这很重要。那曾经有青年问，传道，我们法律上不是说到户政事务所两个人去登记啦就是合法的夫妻？我说对，那个是法律上合法的夫妻啦，但是在教会当中不是你们两个登记之后你们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啦，你们要有神的见证啊，要有神的见证。所以我们是鼓励青年到户政去登记，是我们举行结婚典礼之后有神的见证， 才去办这个去登记户政事务所登记这是有经过圣职人员会议通过而不是说我去登记了，法律上已经承认我们是合法夫妻了，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生活了过着夫妻的生活，不是这样子因为婚姻是神所撮合的我们要尊重神，我们的婚姻才会被神尊重所以神是婚姻的见证人，我们在婚姻里面要让神为我们婚姻来做见证。那第三个，婚姻呢，它有它的功能跟目的那功能大概有五个了五个。第一个是眼传，眼传就是我们所谓的传宗接代了。婚姻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这个传宗接代包括什么？包括宗族，包括信仰，包括侍奉我们如果能够在婚姻里面我们才能够在宗族系统下繁衍那信仰呢，在同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个信仰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好像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雅各传给他这12个孩子，然后再往下延传，一样的道理所以婚姻它有延传的一个目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家长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他的孩子会看就会把这个侍奉的观念带给他的孩子，孩子带给他的孩子，就好像以撒会顺服神，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嘛。雅各呢，会去追求长子的名分，也是从他的爸爸开始嘛，都一样的所以宗族啦、信仰啦、侍奉啦都可以延传，这个也是婚姻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互助互助包括生活、工作、信仰因为男的跟女的在生理上就不一样在个性上也不一样结婚之后呢，就能够互助生活上互助，工作上互助，信仰上互助有一个这个律师啦他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那信主他不是为了追求我们叫一个姐妹来信主啦，他是参加团契参加团契这个教会很好所以他一直追求后来得圣灵了，后来明白这个道理了就受洗那时候他在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呢，因为他是读法律系嘛，后来他觉得说不够他要进到另外一个大学去读研究所。他在研究所的时间里面才认识他现在这个太太，后来毕业之后也都没有交往了后来这个弟兄他就考上了律师的执照，在职业了是相当的忙但是他也会抽出时间到教会但是跟他在学校的这一种参与教会的侍奉差很多了。他会到教会去，但是他没有时间侍奉而且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常常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他会自己会觉得这样好像对不起我所敬拜的这位神，但是他又工作上的需要，他真的已经播出了他所有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时间了。那后来感谢神神就借着婚姻介绍人帮他介绍他现在这个太太一介绍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那个同团契的然后呢也是同个学校的然后呢也是在当时候团契当中彼此服侍的一介绍呢就觉得这个姐妹不错这个弟兄很好后来大概没有多久的时间就结婚了现在已经当然是结婚了有一天因为我到北部去为了这个会议的关系律师要陪同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那以前就认识这个律师了我就问他说结婚之后怎么样哇他说感谢主了，感谢主啦为什么感谢主？哇我这个太太帮助我很多啦怎么帮助你他就讲了很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因为娶了她，我有更多的时间到教会去了。哇听到这句话非常感动。他原本很忙因为他娶了这个太太，他这个太太非常重视信仰所以他可以帮他处理他一些以前他觉得他必须要处理，但是他的太太可以帮他处理的，就叫互助了所以处理完之后呢，他有很多的时间，他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拨出来。他太太又很重视信仰有时间就是要去教会嘛教会需要就是要侍奉嘛所以他现在是我们教会的法律顾问所以常常需要他出面帮我们写这个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咨询 这叫互助、哦、那是很需要的。所以如果没有他太太的帮助，他可能他自己讲啊，他可能以后、哦、连时间到教会去聚会都没有了、哦、他很害怕，他很害怕。那感谢主呢，有这一种互助关系呢，他就能够在信仰上得到帮助、哦、第三个是分享、哦、结婚的第三个目的分享，这分享也很重要呢、哦、我看过一个故事啦，就一个牧师、哦、他在主日去打高尔夫球啊，他从来打高尔夫球没有一杆进洞的啦。那一天哦，哎呀，怎么那么厉害？一打一出去呢，哇，飞飞飞，一杆进洞啊！哇，他很高兴，但是呢，他不敢分享。为什么不敢分享？你什么时候去打？我主日的时候去打。你牧师主日不去主日，你还去打高尔夫球啊？一杆进洞嘞！所以他内心当中，他想要分享，但是他不敢讲出来，这有多痛苦啊！哦，所以很难过，没有分享的一个地方哦，再怎么好，对你来讲就已经不好了，反而会成为你负面的一种情绪，因为你没有分享的对象哦。那结婚之后呢？哎，你可以跟你的妻子、你的配偶来分享啊，这个分享就能够让自己成长，让自己愉悦啊，让自己在婚姻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出口啊，这是分享。第四个成圣啊。成圣包括身体啦、心理啦跟灵性、哦、这个身体就是避免淫乱啦、哦、避免淫乱，因为人都有情欲嘛。那在婚姻里面呢，在身体上就可以避免淫乱、哦、那心理呢、就是让自己成为美好、哦、成为美好，就好像一人独居不好嘛，一人独居不好、哦、那在心理上就能够让自己渐渐成长。在灵性呢，就能够认识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你就能够体会、哦、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牺牲、哦、为教会牺牲啊，教会怎么来顺服基督、哦、这个才能够在婚姻里面来体会嘛、哦、第五个是奥秘。什么奥秘呢？头与身体的奥秘、哦、这个奥秘头跟身体很微妙、哦、我们常常说头可以指挥什么什么什么、哦、但其实呢，头也受身体的约束了，所以颈部如果受伤的话、哦，你头想要往右转都转不过去了，想要往左转都转不过去啊，这是一种奥秘啦。好，那这一种奥秘就是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哦、慢慢去体会。你是头你是头没有错啦，但是脖子如果受伤的话，你的头也动不了啊、哦，所以你要好好的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头才能够自由伸展啊、哦，这是奥秘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才能够去体会啦。啊，用讲的话，可能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能够体会哦。头跟身体的关系是什么？啊，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这都是一种体会那一种信仰上的奥秘，体会那一种啊人体上的奥秘啊。这是五个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哈、啊。也就是说，婚姻哈、啊、要建构在这个目的当中。啊，你在婚姻里面能够领受这个目的，你的婚姻就会觉得有价值啊，非常的让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一件东西让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这个东西你会宝贵它，你会尊重它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婚姻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这五个很重要的目的啊。最后，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婚姻哦，就是要预备了，要预备啊。预备什么？预备成熟啊！第一个要预备成熟，包括学识，包括人格，包括信仰。学识、人格、信仰哦，我们自己要预备哈、哦。那父母亲啊、长辈啊，也要看重这个哦，不要只是为了学识啦哦，要读很高啦啊，却忽略了信仰啊，会忽略了人格啊、哦。但是也不要只是啊，为了信仰、为了人格而忽略了学识，这些都要平衡的发展啊、哦，不要因这个而废掉那个啊、哦，只看重某一个而忽略了那个，那这个是啊、没有办法成熟的啦。你在这一方面成熟，那在另外一方面却是像婴儿一样啊。结婚之后呢，你在这个婴儿的层面上，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婚姻里面来啊。所以要在学识、人格、信仰上啊追求成熟。第二个要预备承担的责任，承担啦、啊，婚姻里面一定要承担，因为婚姻是一种责任啦、啊。啊，责任不是只有付出哦，责任才是一种享受。所以蒋经国先生不是讲一句话吗？牺牲享受才能够享受牺牲、啊、牺牲享受是一种责任，当你付出这个责任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你所付出责任的果子、啊、 你不愿意牺牲，你怎么去享受你所牺牲的呢？啊，婚姻的状态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让自己能够有承担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包括危机处理能力。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规划我们的前程规划，还要规划我们的家庭经营。啊，因为不像啊这个爱情小说所说的了哈，男主角跟女主角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个是小说的情节了。男主角跟女主角结婚之后，才是这个磨合的开始啊，那就必须要经营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家庭经营的规划啊，不是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啦，这个比较有危险性啊，所以我们要规划前程规划，还有家庭经营的规划。最后要沟通啊，沟通要跟长辈沟通，因为结婚之后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而已啊，结婚之后是两个家族的事啦。如果两个人的事的话，结婚是你们两个人的事，那两个人的两边的家长就通通不用动了吗？不是啊，两个人结婚是两边的家长忙得比你还忙啊，不是？所以这个结婚之后不是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好了，是两个家族生活在一起，所以一定要跟长辈有所沟通，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长大，不同的家庭背景长大，有不同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啊，这个必须要预备好跟长辈沟通。牧者也是一样哈，就是跟教会的传道人啦，一些啊教会的长者哈，来沟通怎么样在婚姻当中啊，借着神的道理啊，彼此的来啊造就，让自己进到婚姻当中能够有神的道理来带领。婚戒也是一样，我曾经遇到一对已经谈到要结婚的青年，后来没有结婚，理由就是某一件事情就是说女方要求某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婚戒可能在答复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精准啊，结果呢就产生一些误解跟误会啊，那跟误解跟误会呢，结果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啊，这个是非常可惜啊。所以有些时候是关键性的某一小点啊，却是影响着婚姻进程的一个大点啊，所以这个沟通也是蛮重要的啊，跟婚介沟通啊，最重要是要跟未婚的配偶沟通了，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以前是一个人生活，现在结婚之后是要两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跟两个人生活一定是不一样啊，所以要好好的沟通啊，这些都是要预备的啊，所以如果能够做好这些预备啊，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认识爱的由来，认识真爱，认识婚姻啊，那我想基本上啊，我们都是已经用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婚姻，那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自己在婚姻里面啊，过着所谓幸福美满的生活啊。那今天晚上先跟大家谈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唱诗411首。